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的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8月24日于斯特兰德的埃克塞特大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严重警告假信徒，让我们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三章18到19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三章18到19节。现在让我告诉你，自称为信主却是邪恶的人，才是基督教会最大的敌人。首先，他比任何人都更会让教会感到悲伤。如果街上有人向我泼泥，我应该感谢他给我的荣誉，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坏人，并且知道他为了正义而恨我。但是如果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用他自己污秽放荡的行为来损害圣公啊，这比史密斯菲尔德的木桩或伦敦塔的架子更加的有害。基督徒最令人叹息的时候，就是当他属肉体的时候了。若仇恨基督的人诅咒我，我不会为之落泪。但是当一个信徒将神丢在脑后，并且背叛主的圣公时，这确实令人难过。谁又能忍得住为如此卑鄙的行为而不流泪呢？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够分裂教会的了。我在旅行中看到过许多这样的分裂，几乎每一个分裂都可以追溯到有些教会成员的不够虔诚。除开那些悄悄溜进我们中间的人不谈，我们自己应该要更加团结。我们本该多一些爱心，多一些温柔，多一些仁慈。而这些溜进来的人非常具有欺骗性，他们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对彼此心生多疑。此外，这些人他们特别喜欢挑剔那些行事为人正直的人，用来掩饰他们自己在反对神和反对公义上所犯下的错误。降临在教会当中最大的悲痛，并不是来自敌人所射出的箭，也不是来自地狱大炮的发射，而是来自教会自己内部点燃的火焰，来自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是营地当中的间谍和事工的叛徒，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伤害可怜的罪人了。 如果不是因为假信徒生活当中缺少对神的见证，许多来到基督面前的罪人会更加容易得到解脱，会更快地找到平安。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讲过一次很严肃的一个故事，希望我自己能够感受到这个故事的力量，我也祈祷你们所有的人同样可以感受到。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一直在一个乡村服事，他的布道显然对听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会众当中，有一个年轻人敏锐地感受到传道人所说的这些话语的真实性，所以礼拜后他去找牧师，然后和他一起走回家。在路上，这位传道人谈到了很多话题，却都没有谈及到他在讲道当中所提到的主题。这会众当中的年轻人感到很沮丧，他向这位传道人提出了一两个问题，结果却都无法引起这传道人的兴趣，好像他在讲道当中所提出的主题没有多大的意义似的。等到他们到了传道人的家，那里有好几个朋友，传道人一直在开玩笑，好像表现得很诙谐很幽默，常常让那些朋友大笑不止。这样也就罢了，可惜这位传道人又讲了很多更加不合宜的，包括错误的、污秽不堪的话。跟他来的这位年轻人忽然从座位当中站起来，他在听讲道的时候虽然曾经痛哭流涕的要悔改归主了，但现在他跺着脚离开了，并且说，信仰都是谎言，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接受神，不再接受耶稣了，我若被诅咒就被诅咒吧，算在这个传道人的账上吧。今天他讲的道曾经令我非常的感动，可是现在我看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骗子，我再也不要听他讲什么道了。他就这样生活了下去。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让人将这位传道人叫来，因为他要最后再见一见这个传道人。这时传道人已经搬到了比较远的地方，神安排他刚好在附近有事，我猜想是神要亲自责备他，让他知道他所犯的大罪。这位传道人走进房间，手里拿着圣经，要做他很习惯做的事，也就是读一段经文，然后为这位将要死的人祷告。这快死的人看着这位传道人，对他说，我曾经听过你讲过一篇道。传道人回答说，哎呀，感谢主。他以为这个人一定是听了他的这篇道而信主的，没想到快死的人却说，至少对我而言没什么可以感谢主的，你记得某年某月某时你在某地传讲的某段经文吗？传道人说，我记得呀。即将死亡的人继续说，你讲道的时候我全身都在颤抖，我当时多么想要跪在神的前面接受基督。但是你还记得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你所说的话吗？传道人说，不记得了。将死之人说，因为你后来所讲的话，我决定不要再追求神了，当我在神那里再见到你的时候，我会控诉你。这个人说完这番话就离开世界了。不难想象这位传道人离开这人床边的时候他的心情，他会永远记着这个可怜的人下到地狱是因为他的缘故。教会当中有不少人正是像这位传道人一样，来到教会当中的很多人由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的话而远离了神。很多很认真的慕道者 被有一些不敬虔的会友的恶劣行为给带偏了。啊，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你自己不进天国，还阻挡其他想要进入的人进入。你们拿着知识的钥匙把门锁上，却以自己不检点的生活将别人领入歧途。再说一遍，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因为他们比任何类别的信徒更能提供给魔鬼更多可以大笑的机会，给仇敌带来更多的欢乐。我不在乎世界上所有异教徒讲师喜欢说什么，毫无疑问他们是非常聪明的，而且他们也必须如此，以此来证明荒谬，并且让更坏的看起来更好。但是我们并不在意他们说什么，他们随意说反对我们的假话，但是当他们说关于我们的真话时，我们才会不喜欢。只有当他们在我们身上发现了真正的不一致，然后将其归咎于我们的时候，他们才有东西可以真正的攻击我们。如果一个人是一个正直的基督徒，他永远不需要害怕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他过着圣洁无可指摘的生活，他们就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乐趣。但是当他时而敬虔时而不敬虔时，他就会忧伤，因为他不圣洁的生活让仇敌有理由亵渎。由于教徒生活当中缺少好的见证，于是魔鬼在教会中就占了很大的便宜。撒旦将信徒变成了假冒为善的人，那时才是他可以用重锤攻击城墙的时候。你的言语和生活不一致，这是撒旦可以用来反对基督圣功的最强大的攻城锤。我亲爱的朋友们啊，要特别小心，不要因你生活在罪中以及你行事不义而羞辱了你要献身的事工。让我对你们这些像我一样是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的人说一句话，没有哪一类人比我们更受诽谤了。人们常说我们的教义是放荡不羁的，我们被称为是反律法主义者，我们被称为是超人，我们被认为是败类，几乎没有传道人喜欢我们或说我们好话，因为我们看重神的主权，他对他子民的神圣拣选以及他对我们强烈的爱。在许多城镇里，正统的主任牧师会告诉你，有这么一群可恶的人，他们是反律法主义者，一群相当怪的人。很有可能的是，当一位好牧师讲完道之后，有人会上前来抓住他的手说，兄弟啊，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今天你充足地喂饱了我们，我们的正统牧师却只喂给我们奶和水。这人继续问，你在哪里聚会啊？牧师回答说，我参加一家小的教会，我们努力高举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哦，那么你就是属于我们主任牧师刚才提及的那群可恶的反律法主义者。然后你开始和这位牧师交谈，发现如果他是一位反律法主义者，你就非常乐意和他一样。他很可能是村里最有灵性的人之一，他对上帝的认识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无法坐在一间正统教会当中。他懂得神白白的恩典是怎么回事，他必须从那样的教会中走出来，否则他会被饿死的。那人不仅爱神，而且爱神所说的一切话，并且坚定地持守真理。让我们不仅做基督徒，并且要做一位特殊的基督徒，不要让仇敌抓住把柄。 我们的生活要始终如一，不要做任何事情来玷污了我们所珍视的事工。盼望我们能够到死都坚贞地持守这个事工。最后，我们来看第三部分。保罗哭了，因为他知道他们终将灭亡，他们的结局就是毁灭。你看着吧，一个自称是接受了神而实际上是伪君子的人，他的结局将是彻底的毁灭。如果地狱当中有比其他地方更重的锁链，如果地狱中有比其他地方更黑暗的地牢，如果有比其他地方有更可怕的摧残人的刑具，如果有更强烈灼烧身体的火，如果有更会造成灵魂痛苦的创伤，那么那些自以为是但却是不得救的基督徒将必得到这样的下场。我宁愿做挥霍无度的人，也不愿意做说谎的信徒。我宁愿去扫大街，也不愿意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名声在外，却被证明是虚伪的。飞得越高，跌得越惨。这个人飞得很高，当发现自己错了，他会跌得多重啊！有人把天堂的甘露杯放到嘴边，并且一饮而尽，却发现那是地狱的饮料。他来到城门口，准备进入城市的时候，发现城门是紧闭的，没有人认识他。他被要求离开。他听到了可怕的那句话：离开我吧，我从不认识你。我想我宁愿听到主对我说：与其他的恶人一起离开吧，你这被诅咒的人，而不是被挑出来，并且在我大声的呼喊主啊主啊的时候，主说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你虽在我的院内吃喝，虽来到我的圣所，但你对我来说是陌生人，我对你来说也是陌生人。这样的厄运比地狱更加可怕，比命运更加悲惨，比绝望更加无助。是那些视杜甫为上帝，以耻辱为荣耀，看重属世事物的人不可避免的命运。我敢说，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现在会说：哦，牧师他今天将教会激动起来了，就算他没说得很认真，但他也讲了很重的话。有人会说：我敢说牧师讲的千真万确，他们的确是一群骗子和伪君子，我一直就这么认为，所以我不会去他们中间，他们都不是真的。我的朋友，请等一下，我并没有说他们都是这样。如果我这样说了，那我就太邪恶了。有伪君子存在的事实，正可以证明并非所有人都是伪君子。你问，怎么说呢？如果世界上没有真的钞票，你还会认为有假的钞票吗？如果没有真的金币，你认为人们会尝试流通假的金币吗？不，我不这么认为。正是因为有真的钞票，才促使坏人模仿它，从而制造出伪造的钞票。正是因为世界上有真的黄金，才有人尝试要模仿这种金属，从而欺骗他的邻居。如果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就不会有伪君子。正是基督徒品格的卓越之处，使人们寻求他，并且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橡树一样的心，所以他们才试图使自己的生活看起来像橡树。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纯金属，他们才会试图给自己镀上一层金来模仿它。你一定会明白，如果有伪君子，那就必然会有真实无伪的人存在。另一位说，非常正确，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是真实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就是非常真实的。我从来没有怀疑或恐惧过，我知道我是上帝拣选的。虽然我没有完全按照自己想要做的那样生活，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能上天堂，那么就很少有人会有机会了。我已经做了10年的执事，20年的会友，不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担心。至于坐在我旁边的这位邻居，我觉得他就不应该那么肯定了。但是30年来，我从来未曾怀疑过。我亲爱的朋友啊，请你原谅我这么说，我替你感到怀疑。如果你心里没有疑惑，我就开始疑惑了。如果你这么肯定，我还真的必须要怀疑你。因为我留意到，真正的基督徒是世界上最多疑的。他们总是害怕自己，因为他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由于你出奇的优秀，所以我就无法完全支持你的想法，请你原谅。你可能很好，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一点点建议，省察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在信心当中，以免你肉体的思想变得膨胀，从而落入了恶人的网罗。不太确定这个词是基督徒非常好的座右铭。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确定你的呼召和拣选，但是不要对自己的看法太过确定了。要小心假定论。许多自认为是好人的人，在上帝的眼中却是魔鬼。许多在教会眼中看为虔诚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不过是腐朽之物。那么，让我们自己来试一试吧。让我们说，神啊，鉴察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查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想法回家，那我就会感谢上帝，因为我今天的布道没有完全白费。但是如果有些人认为他们是不是在基督里并不重要，他们打算轻描淡写，继续的藐视上帝，嘲笑上帝的名。罪人啊，请记住这一点，一天的呐喊不会永远有效的。虽然你们现在谈论宗教好像它只是一件小事，要记住，你们不久就会想要它了。你在船上嘲笑救生艇，因为那时并没有风暴。可是当暴风雨来临时，如果你可以，你会很高兴地跳进救生艇里去。所以现在你说基督什么都不是，因为你不想要它。但是当报复的风暴来临时，死亡抓住你，你就会大声地呼叫基督了。尽管你现在不会向他祈祷，尽管你现在不会呼唤他，到时你就会嘶喊着要他了。尽管你现在不会渴望他，到时你的心就要非他莫属了。悔改吧，悔改吧，以色列家啊，你们为什么要死呢？主带你归向他自己，使你成为他真正的儿女，以至于你不会见毁灭。现在得救，永远得救。
让我们摒除那自傲的胸襟，顺服神的命令，他必应许。让我们谦卑屈膝在主面前，恭敬虔诚依靠顺服 我主，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让我们摒除那自傲的胸襟，顺服神的命令，他必应许。让我们谦卑屈膝在主面前，恭敬虔诚依靠顺服我主，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照顾着你。
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照顾着你。
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严重警告假信徒》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但愿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真诚地来到主的面前，不但向神认罪悔改，并且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使我们不再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而是上帝圣洁荣耀的子民。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